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沙漠记上》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在这三章的圣经的里面，我们将看到的是第一位以色列国的王，就是扫罗。当然，从前几次我们谈到《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一直陆陆续续看见整个以色列国历史的演变，也看见神透过撒母耳带来的他对历史他的心意他的作为。今天我们所要看到的是最后，当以色列的百姓要求立一个王，神也好像照着他们所要求的给他们一个王，就是扫罗。那么这三章所说的就是扫罗怎么被拣选做王的。实际上你可以说他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他私下的撒母耳高立的他，使他成为以色列的王。然后第十章的后半段提到的是他在公众的面前，撒母耳借着抽签的方式显明神的拣选，是在公众的。最后一次是当扫罗王打败了亚门人以后，好像再一次他真正被所有的百姓所公开的被接纳。实际上这个程序在撒母耳记上是重复出现的，不单如此，在约书亚记也是如此。约书亚是摩西高立他做接班的人，到约书亚记开始的时候，你看见的是约书亚带领他们过约旦河，然后打败了耶利哥。那时候的百姓看约书亚就好像看待摩西一样，表示说他才公开的被承认他有这样一个权柄。那么在撒母耳记的后面，我们会看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也是有三个程序，也是撒母耳后来私下到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的家里去高了大卫，就是私下里面的。然后呢，当大卫打败了哥利亚这个公开的战争的里面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神所拣选的下一个王就是大卫，所以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对，大家都知道。可是一直要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才看见大卫登基做王，三个阶段。所以撒母耳记他特别表明有这个三个阶段，好像是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这位扫罗被神拣选出来做第一位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事实上正如这个标题我所要刻意表明的，就是撒母耳记的作者他刻意要让我们有看到一个对比。扫罗王是一个完完全全合乎神心和人心意的人，从人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不是要王吗？他给了他们一位王，完全照他们所要求的规格要求的条件都在那里，可最后这个人却失败了。然后以后你会看见第二位神所拣选的王是大卫，大卫才是合神心意的王。那合人心意的跟合神心意的到底有什么不同，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这一位扫罗他是怎么样合人的心意。当然我们会陆陆续续看到何等的可惜，他是这么好的开始。我们常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扫罗呢是好的开始后面一大半都败了。好的开始可能是成功的一半，但好的开始未必一定带来最后的成功。中国人说一句话，为德不足，就是说不要到了老年的时候，不要到了晚年的时候晚节不保，那就前功尽弃。生意上的原则是如此，不管你以前做了多么好的事情，最后当你失败的话呢，在神的面前你是不蒙悦纳。扫罗他开始是一个非常条件非常好的人。我们看第九章，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第一节，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非亚的元孙，比哥拉的曾孙，喜罗的孙子，亚别的儿子，是个大能的勇士。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开场白好像这个戏剧一样， 这个主角一登场，如果唱评剧的话，下面马上要一声惨啊，因为这个唱评剧的人都是主角上场的话，后面就插了好多什么令箭啊什么东西的哈，然后一上场这个翎毛叫一卷，眼睛一瞪，下面的人好啊，哎，这边很像这个戏剧哈，一登场哇，扫罗第一个王是什么样的人呢？又健壮又俊美，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人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都高过一头，哇，这个身高真好。以色列人不是要一个能打仗的吗？这个人不但健壮，身高又高，太好了。所以神所为他们拣选的第一个王不是身材矮小的，有目的的，神拣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和完全合乎人心意的人。他不但是身材很高，其实还有很多其他优越的条件，等下我们会慢慢看到。不过他只先让你先看见第一个外观，他身材高大健壮俊美。然后故事的演变很有意思，第三节，扫罗的父亲即使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了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是没有找到。那个字一直出现哈，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一直在找，没有找到。他找什么呢？找驴子。驴子有很多用处哈，不过你要知道，现在我们都知道有马、有驴、有骡，其实身体最强壮的是骡啊，拖车啦、耕田，骡子很好用的。那么马也很强壮的，驴子呢很温顺，可是却不是很好的农家的用具。在那个时代，驴子还是有点用处的。不过圣经上每次提到驴子的时候，驴子是做什么呢？驴子是给王做的。我们常想说罗马的这个皇帝是骑马的，没有错，以色列的君王是骑驴子的。为什么呢？驴子脾气比较好，大概马的脾气不太好，把王给摔下来的话就不得了。所以每次骑到驴的时候，都是君王是骑驴子的。那也很有意思了，扫罗去找驴子没找到，结果呢撒母耳找到了那个王，这个暗示在这里，要找驴子，就驴子没找到，可是骑驴子的王找到了。他的故事这样开始的，然后因为找不到，所以扫罗就跟着他的仆人，第五节后面就说他要去找，那么想要说回家了吧，也找了好几天了。后面这个仆人说了一句话，第六节，仆人说，这个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所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给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给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色克勒四分之一，可以送给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这个神人一直没有讲名字，其实就是指撒母耳。撒母耳，那当然你从这个描述你可以大略看出来，扫罗对于撒母耳的认识不多，对他认识不多。那很有意思的，撒母耳在当时以色列可以说是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哎，可是就偏偏扫罗对他所知很少，不知道他是知道他是有名的人，但是其他一无所知。所以他的仆人说，要去，他们当时一个习惯，觉得要找一个先知来告诉指点迷津的话呢，好像今天很多人去找算命的，要给他一点钱一样。所以仆人说，哦，我有一点点钱，四分之一色克勒，超等于三克，三个 gram 的银子，这很小钱。他真的以为这点钱就可以让撒母耳替他指点迷津，替他找驴子？那可见扫罗跟他的仆人对撒母耳的认识未免差得太远。当然从故事到结束，你会发现好像他连四分之一色克勒的钱也没有给撒母耳，从来没有提到他给他，因为事实上撒母耳根本不会要这个钱的。但是你可以从这里可以开始了解到扫罗这个人对撒母耳的认识有多少，扫罗这个人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从这个的暗示你可以了解，他其实外面的条件，无论是身高、长相，甚至你看到他后来作战的能力，各方面各方面，他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唯独一个空白的，就是他认识什么？他对神有认识多少呢？空白，空白的意思是没说。 圣经上有两种程度的空白，一种空白是他前面没说，后面没说，全部都没说，就是他不想说，或者说这个不重要啊。虽然很多人喜欢猜谜，就是去补这个空白啊，补空白，圣经上没讲的，哎，会不会是这样子的？猜来猜去，猜来猜去，在查经班最喜欢猜这种游戏了，猜到最后谁也不能说对，谁也不能说错。但是另外一种空白是前面是空白的，后面却说了，那那种的空白常常在圣经上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上我们叫做伏笔，伏下来的笔，就是说先不告诉你，后面才告诉你，那那个的话呢常常是极端重要的，叫做伏笔，那为了要悬疑啊，让你前面的哎到底是什么呢，到后面一看，哦我懂了，那那个时候它的戏剧性的这个效果就产生了。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一开头扫罗到底认识神吗，他对神到底认识有多少呢，没有说什么，没有批评，当然也没有称赞，可是慢慢的你会看出来，扫罗这个人他外在的条件固然很好，可是内在的内心来讲，他对神的认识，对神的仆人撒母耳认识实在很有限。然后他们就去到那个城，然后就去找这位撒母耳。那么十一节他们就往那个城里去的时候，上坡进城，十一节说他们遇见几个少年的女子出来打水，就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没有。那么这个先见哈，在第九节有个刮胡，就说明以前以色列的中有人去问神的时候就说我们去见先见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所以先见跟先知在那个时代其实是同一个名词，同一个人，虽然这希伯来文是完全不同的字，意思是一样。所以他们要去找撒母耳，然后到了那边了以后，果然第十四节两人就要上去将近城的时候，撒母耳也正迎着他们过来要上秋坛去。然后十五节就提到了撒母耳没有来的前一天，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个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所以十七节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啊、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面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面前前面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行，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的父的全家吗？第一个，他还没有问撒母耳，撒母耳已经告诉他了，你心里挂虑的事情没有问题，驴子找到了，所以他根本没有求问，所以因此连这个本来要付的钱也就不用付了，你还没问他已经告诉你答案了。很有意思，他这边提到一个字，尤其中文很有意思，他说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你知道仰慕多少抬头仰望，我想撒母耳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确是抬头，因为我不知道撒母耳多高，但至少我知道扫罗很高，所以他要抬着看着他仰慕。的确当扫罗站在那里的时候，所有以色列人都要抬头仰慕。我通常在做婚姻协谈的时候，男女要结婚之前，通常我会问一个问题是问男方问女方，你对对方有什么让你仰慕的没有？有的人想了半天想不出来什么可以仰慕的，可以挑剔的不少，仰慕的不多。结婚越久啊，这个越是成为事实，都没有什么仰慕的，你知道英文是 look up， 我们都 look down， 你知道都往下看，很多往上看哪有啊。仰慕他的身高很高，这个仰慕是往上看的意思。而正好扫罗就是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人，当然我说这个剧这些话里面本身都有一个好像隐含的一个意思，其实是一种文学跟戏剧性的表达，但是也代表一个意思，好像众人所期待的不就是像你这样的人吗？二十一节扫罗回答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这句话一听起来是非常谦卑的话。我们的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 我是十二个支派当中最微弱最小的支派。便雅悯支派有很多很多的家族，我们家的家族是最小的，那你怎么会找我呢？很谦卑。可是事实上这个谦卑的背后，让我们看到两件事情。我先说一件，他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是基于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就是说他的确是出生于以色列最弱小的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是最小的，为什么最小？等一下我会说。他也是便雅悯支派当中最微弱的一个家族出生的，为什么？这边没有说，可要到后来他才会出现这个伏笔。这个伏笔在哪里呢？要到第十章第二十六节的时候，你才注意到扫罗的家乡是哪里的。第十章二十六节，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了，他家在基比亚。十一章第四节，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你就提到基比亚，基比亚是什么地方呢？这个要谈到四世纪的一个背景。四世纪第十九章的二十一章提到一个故事，是跟基比亚城有关的。基比亚是便雅悯支派当中的一座城，叫做基比亚城。四世纪的最后记载了一件可以说是极为荒谬，但是也是极为腐败败坏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有个利未人，他带着他的逃亡的妾回家，路经基比亚城。基比亚城里面一些坏人，一些匪徒要后来就把他的妾强奸轮奸致死。死了以后，利未人回家把他的太太尸体带回家，然后他就通告十二支派，他说在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城行了这件恶事，请问你们要如何做。于是十一个支派的长老们带领所有的能打仗的男人通通集中到便雅悯支派，要求他们交出凶手。便雅悯支派跟基比亚城的人不肯，于是发生内战，十一个支派的人跟便雅悯支派的人作战，以至于便雅悯支派所有能作战的勇士全部阵亡，等于几乎灭族。二十岁以上的男人几乎全部在战场当中，数万人全部阵亡，剩下六百个人，剩下六百个人。而这个城是基比亚城，支派是便雅悯支派，那么战场就在基比亚城。那你可以想象出来，基比亚城圣经上没有提到说屠城，没有，但是损失最大的就是基比亚。因此四世纪最后可能到撒母耳的时代，今天经过了可能一百年，可能经过两百年，那你可以说十二个支派当中人口最少的是谁？一定是便雅悯支派。而且最凄惨的是什么地方？基比亚。扫罗就出生于基比亚，这个字在撒母耳记会一再出现的，基比亚。等到大卫出场的时候，你会再看见跟基比亚有关的另外一件事情，那以后再说。这边所提到的，他说我是最小的支派，最小的一个家族出生的，那就是因为他出生于基比亚。他说的是出于事实，但是当然他也是某种程度的谦卑，我们承认。但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基比亚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跟这段圣经有关的。然后在这个时候，在第九章二十二节，撒母耳就带他进去参加宴席，然后对他很讲的尊重，因为他给他做首席，而且把特别留的一块肉给他吃，等等等等。然后到第九章的最后，第十章的前面，你就会发现后来撒母耳单独跟扫罗讲话，告诉他，把神的话告诉他。第九章二十七节，第十章第一节，你就看见撒母耳拿着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所以撒母耳膏了扫罗做王。当然他膏了他以后呢，他也告诉扫罗有三个等于说兆头或三个证据。因为对扫罗来讲，他有点半信半疑的，凭我为什么我会做以色列的王吗？你虽然是先知，可是真的吗？撒母耳知道，所以他说我给你三个记号，三个兆头，三个印记。他说第一个是什么？第二节，你今天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沙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到了。第一个驴找到了， 第三节，你往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山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着酒，他们必问你的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第二个兆头，第三个兆头，他说，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之前到基甲，我也必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他告诉他三件事情。然后第九节，撒母耳转身离别了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心，当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表示三件事情都应验了，但前两件他没有再重复，只有第三件。第十节说，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什么，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这句俗语，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出现过两次，第一次在这儿，第二次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那一次扫罗也同样的被圣灵感动而说话，受感说话是什么意思呢？大部分的解经家认为很接近新约时代所谓的说方言，就是说出一些别人不能懂的话，是被圣灵所控制，说圣灵所管制下所说出来的。可是很有意思是，扫罗两次受感说话，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结果。第一次是撒母耳告诉他说会给你一个兆头，而且在这样情况之下呢，你会得到一个新的心，变成一个新的人。好，果然应验。第二次却是完全不同的。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以后我们会看到，那时候神已经明白地告诉扫罗说，你已经被弃绝了，我弃绝你做我的王，我拣选另外一个人。扫罗也知道那就是大卫，所以扫罗王千方百计要去追杀大卫。大卫最初的时候无处可逃，逃到哪里去呢？逃到撒母耳那里去了。那撒母耳他有一个像先知学校一样，等于神学院一样，有一大群的先知，像这边所说的一般先知和撒母耳同在。扫罗王派的军队，一个将军带着军队去，结果呢，一进入那些先知所在的地方，带队的军官所有的士兵都受感说话，都说起方言来了，是他们被圣灵充满。看你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什么，的确被圣灵管制，他们想做的做不出来，想杀没办法杀，想抓大卫不行，他们整个人受感说话。这派第二批又是一样，最后扫罗王亲自出马，他一到了那个地方，扫罗就被神的灵感动，受感说话，甚至他把衣服脱光，赤身露体。其实这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对不对？所有的先知、他的将军、他的士兵都在，所以第二次他受感说话的时候，是在他一个背叛神的时候，是在他最羞耻的状况下，他受感说话。但是第二次十九章那边又再一次提到，有人说，难道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这句话很有意思，出现两次。其实当然从上下文来看，如果你要问扫罗真的是先知吗，答案是肯定的，不是，他当然不是先知。那别人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只是说，因为他受感说话，那么好像只有先知才受感说话，那既然他受感说话，他一定是先知。可是圣经不管是从这边或从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你都会看见答案是不是。受感说话的不一定是先知，受感说话的不一定是好先知，不一定是真的先知。在旧约出埃及记、民数记里面提到一个巴兰，巴兰被人家收买要去咒诅以色列人，然后神就控制他，他就说出一些好的预言来，他是假先知，可是神控制他的时候，他只能说出神要他说的话。虽然他被收买了，虽然他是为了钱财，所以受感说话并不代表他就是先知，也不代表他是真正神所差派的先知。 那么因此扫罗不是真正的先知，他为什么会受感说话？其实只是代表神的这个主权。尤其在第二次的时候，扫罗王是要去杀大卫的，可是他没有办法杀，因为神的力量比他大，神控制了他，以至于他想要杀大卫他没有办法。相反的，他可以说在众人的面前丢脸丢到家了，他衣服脱了光光，然后胡言乱语，但是神控制他的。所以主要显示的是神的主权，神的做事有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能够事先了解能够猜测得到的。在这边当然第一次是不同的，撒母耳先告诉他了，而且第一次这一次事实上是有好的用意，就是说你会看见神的灵在你的身上，你会得到一个新的心，你会成为一个新的人。那下面说一句话，第七节，10章第7节，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做，因为神与你同在。扫罗的失败很可惜的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解，就是神的灵有时候感动我们，神的灵有时候给我们很多东西，你是不是趁时而做呢？扫罗王在那么好的开始的时候，神给他新的心，神改变他成为新的人，如果他照着这个方式一直下去，他过去对神的认识可能不多，可是从这个之后他对神的认识加深，遵从神而行，他可能可以成为一个不但合人的心意又合神心意的人。可惜的是他没有，可惜的是他并没有真正的从内到外完全改变，以至于突然有那么多好的外在的合人心意的条件，最后却失败了，而且败得很凄惨。趁时而作，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可以侍奉他，神给我们的机会可以改变，我们是不是抓住这个机会呢？所以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为止，到16节为止，你会看见的就是撒母耳高立了他，给他三个兆头，而三个兆头都应验了。那当然私下里个别的来说，扫罗知道，别人怎么说不管，别人以为说他是先知吗，或者不是，这是次要的。对扫罗王自己，他知道神借着撒母耳所说的全部应验，神好像要选他做王。第10章第17节到27节这一段是他公开的被拣选出来做王。那么当然第10章第17节，撒母耳把百姓召集到米斯巴，你记得米斯巴上一次当一开头这个撒母耳重新再一次召集百姓的时候，他就是在米斯巴为他们祷告，然后在那个地方他们打败了非利士人。这一次撒母耳又将百姓召集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18节，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执签，就执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执出马特利族，从其中又指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找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哪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他出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非常戏剧性，他们抽签，抽签的方式是在圣经上常常会出现的，在要显明神的拣选的时候，证明是神所做的，他们用直签的方法一个一个抽，最后抽到扫罗王。很有意思的是，你看见的是扫罗好像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不但对撒母耳说我是最小的支派最小的家族的人，在这边当他们抽到扫罗的时候却找不到扫罗王，他到哪去了？他藏到工具房去了，藏在器具中了。然后他们找到他了，带出来的时候在众民当中一站，很有意思，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如果站在众民当中，常常就是埋没了。我可以了解那种高的人在群众当中，中国人一句话叫做鹤立鸡群，那鹤是很高的，那鸡呢矮矮的，一大群鸡一只鹤一站，大家都抬头仰望。所以这个很戏剧性的，当扫罗一被带出来在众民当中一站，
大家都赞成他就是王，哪有一个比他高的呢？哪有一个比他壮的呢？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不但神抽签的方式拣选出来，而且众民一看，太好了。所以24节，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公开的被认出来了，公开的被挑选出来了，而且公开的好像初步的被一些人接受了，他就是王，看那个样子，看那个身材。所以一方面你可以看出扫罗是某种的谦卑，他不太愿意就是好像自己出来等等等等。同时呢，当然在最后的时候，在这个结束的时候，你会看见还是有少数的人好像不太服气。所以你看在27节，第十章27节，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有些人还是不服气的，虽然身高很高，怎么样，抽签抽出来的，他们不在乎，他们不理会，他们不屑，他们藐视他，扫罗却没有理会。不但没有理会，11章后来扫罗王带着他们做了一场战，打了一场战，打得很漂亮，非常成功。于是所有的百姓都觉得，哇，扫罗真的是照着神的神照着我们心意所给我们一个能打仗的王。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想起来，是哪一些人说扫罗怎么配做我们的王的，把这人抓出来宰了。哎，你就看见扫罗另外一个特征，第11章第13节，扫罗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哎，他很宽宏，那些人不服气的，到这个时候他可以大大的露脸了啊！中国的皇帝啊，不当皇帝都很谦虚的，当了皇帝啊，那可是杀人如麻了。哎，他现在做王了，大家都公认他的时候，他却宽赦那一些藐视他的人。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扫罗可以说是非常好的人选，身材高大，这我们刚刚说过了，他又很谦卑，同时他又很有一个宽容的心。那么这几个条件加在一起，完完全全，不管从任何的角度来看，合乎人的心意。你要挑选一个领袖，我想作战的技巧也好，工作的能力也好，行政管理的经验也好，然后各种的学历经历都很好，然后呢个人又不错，很谦虚啊，很宽宏大量，哪有比这更好的呢？所以是一个非常合乎人心意的王。但是整个圣经在描述的时候，似乎又给我们一个反面的教材。等到13章、14章和15章的时候，你就看见很奇怪的，这些好的条件到后来好像都蒸发掉了，都不知道到哪去了。事实上，一方面这是一个表达的方式，让你去了解这些好的条件，有的时候是一体的两面，有些好的条件是看起来在那里，你真正被他考验的时候呢，他未必是如此。扫罗身材高大，这个高大就是干嘛呢？打仗用的。到了撒母耳记上第17章的时候，这个身材可以用上了，因为腓力士军队出来一个元帅叫做歌利亚，以今天的标准来讲，身高9英尺，体重350磅。哇，这个大将一出来的时候不得了了，好像你看《三国演义》跟《水浒传》一样的哈。一打仗的时候，将对将，兵对兵，腓力士的元帅这个大将歌利亚就说，不必这么多人，几万人打来打去了，挑一个出来跟我歌利亚打，我打输了，我们腓力士人做你们的奴隶，你们打输了，你们以色列人做我们的奴隶。结果呢，身材最高的最壮的扫罗王躲在帐幕里40天没有出战，他不敢。那他的身材干嘛的呢？没用了。全以色列最高的是他，最壮的是他，地位他是王啊，王对王，将对将，照怎么说都该他出去了。结果他没出去，最后却是一个儿童，或者说青少年，可能是15岁、16岁的大卫出征了。无论身份，无论身材，无论你怎么讲都不对，但是他的身高那个优点在最重要的时候却没有派上用场。他不是很宽宏大量吗？可是当他后来发现 神要拣选的人是大卫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嫉妒，他那种嫉妒心啊，你简直无法想象。人家说女人会嫉妒，我想很少有人会像扫罗王那么嫉妒的，不见得，男人要嫉妒起来也会很嫉妒的。他非常的嫉妒，完全不能够宽容大卫。他不是很谦卑吗？可是后来他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不是说傲慢，而是那种自我保护。因为你后来会发现，其实他的谦卑跟自卑恐怕很难分的。他到底是真正的谦卑呢，还是自卑呢？谦卑的人是他有一些可以夸的，可以夸口的，他有一些可以炫耀的，他不炫耀叫谦卑。自卑是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本来就是一无所有，他当然只能自卑。所以学生都很谦卑，其实都是比较自卑。学生也比较容易奉献，因为除了要命一条，要钱没有，全部全所有都献上，都很容易唱。要等到你45岁了，做了公司的 vice president 副总裁，然后每年的收入10万美金的时候，你还敢不敢唱全所有都奉献？如果你敢唱，你是真的有点谦卑。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全所有都献上，那真的是要命一条，要钱没有，要时间什么都没有，我就是要命，一命就是一条，那很容易献上的。自卑跟谦卑就在这里。有些人是一无所有，但让你感觉是，哦，他很谦卑，哦，要你接这个侍奉，哦，我不敢，因为他真的不会嘛。不是会而不敢，而是本来就不会，所以不敢，本来就没有。扫罗王是自卑还是谦卑？当后来你慢慢慢慢看出来，似乎他有很严重的自卑感，很严重的不安全感。到撒母耳已经宣布了，他也心里知道了他的王位已经离开他，神已经拣选了另外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时候，他一再要保守王位在他扫罗的家族里面。他告诉他的儿子约拿单，不杀了大卫，王位就没有你的份了。实际上神已经说不是你的份了，可他不服气，他就非要保守这个。这是一种自卑感的反作用，就是要自我保护，非常的嫉妒，非常的那个。所以原来所有的优点你到了13章以后通通不见了。其实人的个性特性或者人格，其实都是一个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铜板有正面也有负面，所以这个特性很难改。的确这个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是问题是有没有叫做好的本性跟坏的本性。事实上我个人认为本性没有好跟坏的，只看你怎么用而已。有一种人个性呢，他可能我们说，哎呀，这个人实在是非常非常那个，能够折善固执，很有魄力，他决定的事情9条牛都拉不过来，哎呀，真的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关头他能够坚持到底，这是说他好的决定的时候。如果他做一个坏的决定，9条牛也搬不过来的话呢，你怎么说他呢？就刚愎自用，这死不认错的，真的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哎，可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邓小平翻了几个身以后，哎呀，现在又是圣人了。对，所以有时候你看什么时代什么时候去看他，哎呀，这个人其实这种人的特征就是顽固固执。但是固执不好吗？哎，不一定。择善而固执是上等的，择恶而固执呢，那你就要打落地狱了。所以个性就是固执。另外一种人的个性呢很随和，跟相好相反，哎呀，什么都好，你给他吃面他也吃，馒头也吃，大米也吃，喝白开水也行，哎呀，真是随和。很多女孩子一看到这么随和的人，哎，行了，嫁给他了。结了婚以后气得要死，就是气他这种随和，他什么什么都可以的呢。或者说这种人呢，对我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对很随和可以，对别人不可以，什么都可以啊。所以对别人要很固执，对我要很随和。可惜很难的，他如果是随和，他就对什么都随和，无欲则安，呀，这个随遇而安，然后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你会觉得这个个性真好啊，到了一个时候你就气都气死了。所以个性不一定有所谓的好坏，而在你怎么用它，什么场合什么方式去用它， 扫罗的个性的确，他在某些方面来讲，他是不管是自卑或者谦卑，他不是一个很积极、很冲、很壮的那种人。但是，当他这个方面用在一个不对的地方，或者更正确的说，当神不在这个当中来帮助他的时候，兼顾他的话，转变他的话，他这些优点最后会成为他一生的致命伤。神能够帮助我们的，不一定要改变你的个性，把那种极为随和的人变成极为刚强、极为顽固的人，那很难的。神也不一定要这样改，可是神会在适当的时机转变我们，帮助我们。该软的时候软，该硬的时候，哎，还有一点点硬。太硬的人呢，神也知道让你在什么场合、什么问题，怎么样站住。所以，合神心意跟合人心意，主要的不是说你天生的那个肉体的条件好或不好，而是你是不是被神所使用，被神所得着。人所看所有好的东西，如果离开了神，没有神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的话，人所看的所有最好的条件，都可能是那个人最后失败的原因。这圣经所要告诉我们就在这里。不要抱怨说神为什么给我这种个性。有些人很软的人很气自己的软弱，觉得我为什么像个马吉一样，台湾的马吉是那种软糯米做的，软趴趴的，按下去都不会跳起来。哎呀，我为什么不像那个人，哎呀，那个人多有个性啊！不必抱怨神为什么给你这种个性，感谢主，因为你这种个性碰到某些场合的时候啊，非你不行了啊！大家都在吵架的时候，这个人一出来，左边碰一下，西边碰一下，就跟暖机一样，两边碰两个洞，还是没破。哎，说不定那个时候你就派上用场。不要抱怨神所给你的那一份，求神使用他已经给我的这个个性，让我这个个性，让我这个生命被神所塑造。所以到第十一章，虽然前面他是公开被选出来，大家也说愿王万岁，但是似乎没有得到所有的人同心的支持。十一章所看见的是什么呢？一个战争，但是不是跟非利士人，是先跟约旦河东边的一个外族叫做亚门人作战。那么第十一章所提到的是亚门人在欺压当时的在约旦河东边的一些以色列人，其中有一个城叫做基列亚比。事实上有一段圣经，在我们中文的圣经、英文的圣经，还有古希伯来文的圣经都没有，但是死海古卷有补充的一段，很可能是后来在抄圣经的时候漏掉了或什么的。那边有说明，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亚门人欺压约旦河以东的，你知道约旦河以东有两个半支派的以色列人住在那儿，那亚门人也在约旦河东，所以因此那些人受到亚门人的欺压，甚至当时有很多的人，可以说住在约旦河东的以色列人，年轻的壮丁，所有的人的右眼通通被挖出来，就一眼都变独眼龙，只有7000个人逃到基列亚比城。他为什么挖他右眼呢？当然今天有左拐子有右拐子，不过当时的人都是用射箭的时候用右眼瞄准，所以他们射箭的时候都是左眼闭起来。那右眼一挖掉，左眼一闭，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为什么只挖右眼呢？就是让你不能打仗，可是做工可以，让你干活可以，当奴隶可以，哎，唯独打仗射箭的时候你就不行了，右眼没有。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不但是欺压，而且要让他们做奴隶。所以有7000个人就逃到基列亚比，然后亚门王就把基列亚比城围住了，准备要屠城了。那么基列亚比城的人当然就想要求和，那么亚门人说很简单，你就跟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把右眼挖出来，我就放你们。那基列亚比城的人当然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就派人第四节到了扫罗所住的基比亚城去求救。他说：“如果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只好投降。”很有趣的是，他为什么去基比亚？因为这个基列亚比一过河，第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后来你会看到有一个地方，在这个第六章的第八节，比色，比色就是从基列亚比一过约旦河的第一个城，就叫做比色。他没有去比色求救，他没有去南去北求救，就到了基比亚， 因为基比亚城的人跟基列亚比城的人有非常亲密的亲戚关系。正在就是我所说的四世纪十九章到二十一章提到，不是他们发生内战吗？最后整个便雅悯支派20岁以上的男丁只剩下600个，然后他们为了保存这个种族能够继续下来，他们打仗之前发过一个誓，绝对不把他们各支派的小女孩子嫁给便雅悯支派的人。可是现在呢，杀到剩600个，他们又后悔了，这600个男人如果没有妻子的话，不就是灭族了吗？所以要想给他们600个妻子，可是他们已经发誓不可以把他们的儿女给他们，那怎么办？就后来他们就查，在打仗的时候哪一个城的人没有来，然后把那个城的女孩子送来给他们做妻子，结果是基列亚比。基列亚比他们就抢了基列亚比40个处女，抓过来送给便雅悯的人做妻子。那么我说过，基比亚城就是其中一个主要的，所以因此扫罗的故乡基比亚城里面的人，我相信在母系这边绝大多数都，当然刚好这两个同时在一起，扫罗也是做王，同时他在了基比亚，只是从第10章最后你看见他立他做王以后，个人就回家了，没有建立一个王朝，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没有军队啊。所以他们是去基比亚是告诉扫罗吗？可是到基比亚你会发现，基比亚的时候，到基比亚的时候，扫罗是在田里面，第5节他在田里赶牛，所以这个信差并没有找到扫罗，也并没有告诉扫罗，扫罗是最后知道的。总而言之，扫罗得到这个消息，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招聚以色列人起来作战，召集起来作战。那当然在这个情况，你会整个第11章所看见就是这个战争，神保守但带领他们，他们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干脆利落的一个胜战。打完以后，所有的人都承认扫罗是他们的王，所以到了第14节、15节，撒母耳就到了吉甲。14节所说的到吉甲这件事情，就是前面第10章第8节所说的，撒母耳老早就告诉扫罗说，你要下去吉甲，在那里等候我，要献燔祭和平安祭。那到11章14节，撒母耳果然召聚百姓到吉甲去，那里立国。那后面就提到什么呢？他们献平安祭，在那个地方正式的，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以色列众人大大的欢喜。整个你看见的就是一步一步的，神的应许应验了。一件一件你看见扫罗的很多的特征，很多的优点显示出来了，一切的一切都显明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只是埋下一个伏笔。当你后面看见扫罗王的失败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问我们自己，怎么了？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好的一个人，最后怎么会失败的这么样的凄惨？因为任何外在的条件，任何肉体里面我们所拥有的聪明、智慧、健康、体力，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我们的依靠，唯独神是我们的依靠。所以神拣选人也是看人的内心，而不是看他外在的条件。当然神并不是因为看内心，所以神故意在外在条件上挑一个相反的，故意找很丑的，或者是很没有能力的，很笨的等等。神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的确哥林多前书保罗说得很清楚，神所拣选的往往是那些卑贱的，叫尊贵的人羞愧，拣选的是愚拙的，让有聪明的羞愧。但神也不一定因为人的聪明，因为人的外表条件很好，神就弃绝一个条件好的人。不是，神所拣选的人的条件好也好不好也好，他都能接纳，关键是我是不是愿意让神来雕塑我，我是不是愿意把我的生命交给神，这是真正的成败因素。外在的条件神可以用这个，神可以不用这个，神可以用大有学问的、各种恩赐俱全的摩西，神可以用大卫，但神也可以用一个外在条件好像一无所有的人，神什么都可以。唯独那种人，他外在的条件什么都有，内心却不能够被神雕塑的，神就会弃绝他。整个圣经里面可能没有一个人比扫罗王更清楚地表达这一点，他拥有一切人间人外表看得所最好的，可最后神却宣布说
他被我弃绝了。盼望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思想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愿意被神所使用。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所行的不讨你的喜悦，有很多时候我们偏行己路，也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依靠自己不是依靠你，但是感谢你，因为你对我们的爱却从未因为我们的软弱和失败而改变，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你对我们的那种耐心和等候，主，我们实在是只能说我们感谢你，但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按着你自己的引导和带领，让我们愿意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刻能够趁势而起，按着你心中的感带我们心中的感动，能够立定心志，恒久靠主。主，让扫罗的一些见证，他的失败，他的榜样，成为我们的警惕，带领我们在这一生能够凡事行讨你喜悦的事。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